这里是巴黎 A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开始播送我们的华语节目，欢迎各位收听。今天是2019年2月11号星期一，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2点，北京与台北时间19点。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请听今天新闻内容提要，由小山播报。
伊朗全国各地今天举行大规模集会活动，纪念伊朗伊斯兰革命胜利40周年。伊朗最高精神领袖哈梅内伊今天稍早的时候表示，2月11日作为伊朗伊斯兰革命胜利40周年纪念日，是对国际反伊势力的最有力的回击。中国官方媒体今天发布今年第一季度经济增长统计及预测，指经济放缓可能降至6%，此一数据也将是中国经济多年以来最低的经济增长率。评论指出，中美贸易战今天开启新一轮对话之际，中国经济放缓新低数据引发信息传递的猜想。中国官方表示，力求把稳经济形势。中美贸易新一轮对话谈判之际，两艘美国海军第七舰队的驱逐舰驶入了南海，施行自由航行，引发中国强烈的不满。中美两国上一次在北京谈判开启日，也有美国军舰在南海航行。评论指，美国此时派遣军舰进入南海，彰显震慑，但中国的抗议却显示低调。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今天宣布说，与法国的 Naval Group 签订了关于建造澳大利亚海军新一代潜艇的战略伙伴关系协定。日本、德国和法国曾经围绕澳大利亚潜艇订单展开争夺。2016年，当时的特恩布尔政权选择了法国作为共同开发伙伴，不过在质量保证器方面，谈判曾经陷入僵局，协定的缔结被推迟。
法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主持人夏荣，接着再请小山为您详细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
据法新社今天报道说，当地时间2月11日，伊朗全国各地举行大规模的集会活动，纪念伊朗伊斯兰革命胜利40周年。伊朗最高精神领袖哈梅内伊今天稍早时候就表示，2月11日作为伊朗伊斯兰革命胜利40周年的纪念日，是对国际反伊势力的最有力的回击。进一步的详细情况，请听本台记者夏荣的介绍。
报道引述哈梅内伊的话称，今年2月11号是伊朗伊斯兰革命胜利40周年，在真主的佑助下，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我们一定会继续战胜敌人。今天总统鲁哈尼也指出，美国针对伊朗的阴谋不会得逞，参与大游行的伊朗人民都对世人发出这一讯息。上周六，伊朗军方还展示了射程1300公里的新型巡航导弹。40年来，伊朗每年此时都会组织全国大游行，以纪念1979年2月11号霍梅尼从流亡归来后的暴力抗议时期。这也标示着波斯帝国2500年的正式结束。在首都德黑兰，游行者聚集在阿扎迪意味着自由的广场。这是由美国支持的沙阿建造的首都最具标志性的纪念碑之一，并在终于霍梅尼的部队胜利后重新命名。今天更有民众高喊着“美国去死吧！”2015年，伊朗与世界大国签署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核协议，随后解除了长期以来扼杀该国经济的严厉经济制裁。不料，去年美国单方面放弃了联合国支持的多边核协议，重新实施制裁，旨在迫使伊朗谈判其导弹的发展及其在中东的军事存在。为了帮助挽救核协议，英国、法国和德国最近发起了支持贸易交流的文书，这是一种与伊朗进行非美元贸易并绕过华盛顿制裁的机制。 今年的纪念活动也是在美国在波兰首都华沙组织的峰会之前举行的，该峰会被视为反伊朗的聚会。
美国商贸代表团今天在北京重启新一轮中美贸易谈判，聚焦知识产权保护等问题。美国代表团准备向中国政府施压。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例行的记者会上则表示，希望谈判取得良好的结果。今天本台记者罗拉的报道。
美国谈判代表团由美国贸易副代表格里什率领，周一抵达北京，恢复与中国为期四天的中美贸易谈判，也为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与财务部部长姆努钦在本周四周五与中国进行高级别谈判做准备。法新社消息指出，美国贸易副代表格里什周一上午与中方会谈结束后没有向媒体发言。路透社消息显示，美国谈判代表团本周准备向中国施压，要求中国改革对待美国企业的产权方式，以便达成贸易协议，也避免美国上调中国出口到美国商品关税。同时，美国也将继续敦促中国政府进行结构改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周一在例行记者会上则表示，希望谈判取得良好结果。就在中美重启贸易谈判之际，国际贸易基金会组织总裁拉加德于10日指出，全球经济增长放缓，出现如主要由来自中国与美国这两个世界最重要经济体的贸易紧张和关税纷争，特别是中国经济发展出现放缓迹象，以及中美贸易战未来走向不明朗，就如同乌云笼罩着全球经济。拉加德女士用四个乌云来形容全球经济面临的挑战，她同时警告全球可能出现金融经济风暴，也提醒各国政府为此做好准备。
日本民众今天在美朝首脑会谈之前举行集会，要求朝鲜解决绑架日本人质问题。今天本台在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一的报道。
定于27日、28日在越南首都河内举行的美朝首脑第二次会谈之前，东京都内的高中生等9日在东京都中野区举行集会，要求解决朝鲜绑架日本人问题。日本官房长官菅义伟参加了集会。菅义伟在集会上指出，包括年轻一代在内的广泛的国民呼声的增大，会有力地推动绑架问题的解决。菅义伟强调，以总理为中心，将不放过任何机会，整个日本政府都会全力以赴。另据报道，美国国务院朝鲜政策特别代表比根为出席筹备美朝首脑再次会谈的工作磋商，6日已到达朝鲜平壤，6日至8日同前任朝鲜驻西班牙大使、朝鲜国务委员会的金阁哲等举行磋商。比根9日在首尔与韩国外长康京和及日本外务省亚洲大洋洲局局长金山宪志举行会谈，确认日美韩将在朝鲜问题上紧密合作。共同社指出，据分析，基于8日在平壤结束的美朝工作磋商，为使朝鲜做出具体让步，预计将在朝鲜作为无核化回报所要求的相应措施方面，探索日美韩三国协调。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台湾驻美官员朱文祥嘲讽中国是胆小年兽，共产党是癌细胞，引发争议。请听本台在台北特约记者陈明峰的报道。
海峡两岸官员互相叫骂的风潮春节后持续升高，继台湾外交部长吴钊燮骂国台办是疯子之后，台湾驻洛杉矶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处长朱文祥今天在洛杉矶侨教中心公开抨击说，共产党是癌细胞，影响中国社会健康发展。 朱文祥的新春团拜致辞以英文为主，他说民间传说年兽体积庞大却很胆小，会被小小的鞭炮声吓跑，这跟中国大陆相似，中国大陆面积虽大但容不下不同声音，从当局封杀脸书、推特等影响言论自由的行为可见一斑。他说他不是挑衅，中国大陆人民是可爱的，问题出在中国共产党是癌细胞，其专制独裁严重影响中国社会的健康发展。中国大陆近年来经济改革取得不小成就，但政治改革仍然落后，他希望新的一年中国有识之士尽快觉醒，加快中国大陆的自由民主进程。朱文祥对中共的抨击是两岸近来互相公开叫骂的最新续集。春节前台湾总统蔡英文到各地烙军，曾提出三个坚定，致函教宗方济各，指责大陆不放弃武力威胁。事后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嘲讽说，蔡英文忽而装成大力水手当网红，忽而扮演花旦告洋状，不断升高两岸对立，甚至还说台湾以武拒统是死路一条。台湾的外交部长吴钊燮不甘示弱，随后在外交部的推特账号上发文回击说，台湾在捍卫自由和民主体制的前线，会努力持续对抗国家层级的干预、武力威胁、五毛党、国台办的疯子们和非洲猪瘟。法广特别记者陈明峰台北报道。
中国官方媒体今天发布今年第一季度经济增长统计及预测，指经济放缓可能降至 6%， 此一数据也将是中国经济多年以来最低的经济增长率。评论指中美贸易战今天开启新一轮对话之际，中国经济放缓新低数据引发信息传递的猜想，中国官方则表示力求把稳经济形势。中美贸易新一轮对话谈判之际，两艘美国海军第七舰队驱逐舰驶入了南海施行自由航行，引发中国的强烈不满。中美两国上一次在北京谈判开启日，也有美国军舰在南海航行。评论指美国此时派遣军舰进入南海，彰显震慑，但中国的抗议显示低调。据路透社今天报道，美国驱逐舰在南中国海争议海域航行，一位美国官员透露称，两艘美国军舰在南中国海上中国宣称拥有主权的岛屿附近航行，在中美关系紧张之际，这一举动可能惹恼北京。目前中美两国陷入贸易战之中，双方力图在3月1日的截止日期之前达成协议，假如无协议达成，届时美国对价值2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的进口关税将从 10% 上调到 25%。尽管中国空气污染情况仍然严重，但是城市报告空气污染情况时有与实情相去甚远的现象。中国官方允许上海与济南首先试行车载检测空气污染上路，试行实时报告检测实情。此车载监测三年前就由上海一名教授提出。据中央社今天报道指，雾霾是中国大城市病的主要症状之一。未能及时精确地反映一地的空气品质，上海一名大学教授三年前提出了车载监测的概念。目前车载空气品质监测器已经研发成功，并在济南、上海试点。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今天宣布说，与法国的 Naval Group 签署了关于建造澳大利亚海军新一代潜艇的战略伙伴关系协定。日本、德国和法国曾围绕澳大利亚潜艇订单展开争夺。2016年当时的澳大利亚恩特布尔政权选择了法国作为共同开发伙伴。据日本经济新闻今天的报道说，澳大利亚与法国企业签署潜艇建造协议，澳大利亚将采购12艘新一代潜艇，设计和建造费高达500亿澳元，预计2030年代初期部署。在澳大利亚潜艇项目上，日本曾经力争通过三菱重工业和川崎重工业建造海上自卫队的苍龙级获得订单，但是败给了强调通过在当地建造和创造未来就业的法国。该报道也指出，为了加强合作，澳大利亚与法国提升了合作的层级，并将双边合作纳入持久的框架。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各位，您收听的是 IH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您收听由夏荣主持的《今日要闻解说》。
各位听众，法新社北京电告称，中国周一公开驳斥了土耳其对其新疆再教育营的强烈批评，早些时候在中日晚也一并对新疆维吾尔族诗人与音乐家黑伊特死亡消息进行辟谣，通过一段视频证实黑伊特仍然健在，但视频的真实性遭到外界的质疑。日前传出黑伊特死于新疆再教育营的消息在土耳其引发众怒，土耳其外交部以罕见的严峻措辞指责中国。土耳其外交部的声明称，北京政府有系统同化维族人的政策使人道重大耻辱。法新社今天报道说，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土耳其语网站10号晚间播出的一段视频中，黑伊特在开头表明录制日期为2月10号，并说自己正因违反国家法律接受调查，还宣称健康状况良好，且从未在教育营内受到虐待。德国之声的中文网指出，这段视频虽然似乎证实了黑伊特仍活着，但却有不少专家发出怀疑。据美国康奈尔大学人类学教授马思忠在推特上表示，视频的地点、黑伊特的语调以及周遭环境都不明，他不禁联想起中国惯用的强迫电视认罪手法。他说，强迫电视认罪通常是透过虐待特定对象来迫使他们在荧幕前认罪，并且在视频内让受虐人表现得很正常。长期研究新疆议题的学者葛罗斯则认为，这起事件显示外界在未100%确认任何与新疆相关的消息真实性前，应避免任意的报道或公开分享讯息。不实的报道只会让声援维族人的任务变得越来越艰难。据自由亚洲电台介绍，黑伊特于1964年在新疆喀什市出生，是著名的维吾尔族诗人及音乐家，擅长弹奏都塔尔琴。他的歌曲描绘维族人的历史文化，在土耳其也有知名度。他在2017年创作《父亲》一曲，歌词提及战争烈士，被中国当局认为是极端分子，在未经起诉下判囚8年。近日传出黑伊特受虐自死的消息，而中国官方一直没有证实。土耳其外交部发言人在周六的声明指，对黑伊特离世的消息感到悲痛，应令土耳其民众不满新疆的人权问题。声明指，中国任意拘留超过100万维族尔人，并且在教育营以酷刑对待，并做出政治洗脑，已经是公开的秘密，促请关押设施及尊重维族人的基本人权。又呼吁国际社会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以有效的行动停止人类的悲剧。中国在新疆推行再教育营，声称只是职业培训，帮助有关人士重新融入社会，遏制极端主义的影响。但这个讲法不为外界接纳。人权组织维吾尔人权计划早前的报告指，中国政府在2017年4月开始，将超过100万名新疆少数族裔关押在再教育营。当中约有338人是知识分子，包括学者、编辑和歌手，其中最少5人已被确定在关押期间死亡。另外，在中国官媒发表视频反驳安卡拉当局的指控前，中国驻土耳其大使馆10号也指土耳其外交部的指控严重违背事实。 时任总理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曾经在2009年指责中国在新疆地区实行种族灭绝。不过埃尔多安此后致力于和中国建立更紧密的外交与经济关系，对维吾尔人的问题表态渐趋减少。对于土耳其外交部本次罕见的强硬声明，据土耳其亚太研究中心主任认为，土耳其社会对中国境内维族人的议题极度敏感。安卡拉不批评北京的政策的前提是新疆未发生悲剧性的事件，而所谓悲剧性事件指的是包括黑伊特先前误传出死讯。以上是由夏荣编播的要闻解说，感谢苏维尼亚的技术合作，请您的收听。接着下来欢迎收听由瑞迪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法国全国性大报重点关注的国内国际话题今天有委内瑞拉政治僵局以及因此受阻的人道援助物资，叙利亚境内库尔德人与阿拉伯人武装与伊斯兰国武装的最后一战，西班牙朝野围绕加泰罗尼亚问题的对立，英国脱欧进程的困境，法意外交危机，法国政府教育改革方案引发的不同反响，法国黄背心抗议运动的持续等等。关于中国，财经报刊回声报报道了新一轮中美贸易会谈，天主教报刊十字架报道了上海新兴医药生产的免疫球蛋白艾滋病病毒抗体阳性事件，费加罗报经济副刊发表文章介绍网络技术的工业应用在中国的发展现状。关于一批免疫球蛋白艾滋病病毒抗体阳性事件，十字架报的报道写道，到目前为止尚不知道有多少人注射了这些被污染的血制品，但这起新污血案更加剧了人们对中国药业产品的不信任。但报道引述香港英文媒体南华早报的消息指出，并不是所有医院都接到了官方通报。一名上海医生向该报表示，目前需要确定感染源是某位献血者还是在制作过程。所有注射了这些免疫球蛋白的病患都将接受检测。这篇报道简单介绍了涉事的上海新兴医药的官方背景，以及近期中国境内多次发生的问题疫苗事件。报道指出，尽管这类丑闻不断发生，但很少有官员为此被判刑，无处申诉的中国百姓因此越发失望与愤怒。尽管事情发生在春节假期，但还是吸引了舆论的广泛关注。报道引述中国前知名主持人崔永元的微博评论写道，要不了多久我们就会被告知这批产品有益健康，对人体无害。中国大众电子商务迅速发展之后，如今正转向互联网的工业应用。费加罗报经济副刊发表文章介绍美国智库出版的一本新书，做好准备应对中国网络新阶段。这本书的两位作者指出，中美贸易战背后有一场争夺高科技霸权之战，百度、阿里巴巴等中国网络巨头正以极快的速度转向工业应用，有可能大举颠覆工业版图。这种改变的目的是弥补中国网络面对其主要竞争者的落后。 54% 的美国工业已经启动了数字化转型，而中国只有 25% 的企业开始数字现代化，这一比例甚至低于德国。而现代化对生产效率影响巨大，韩都衣舍电商集团因此可以每年生产30000个不同版型的服装。中国工厂在数字化领域的落后也反映在生产高端产品的竞争力上。中美贸易谈判进入微妙的最后冲刺阶段，这是回声报关于中美新一轮贸易谈判的报道标题。报道指出，美国副贸易代表周一已经抵达北京，贸易代表莱特希泽以及财长姆努钦则将在本周四和周五抵达。达成贸易妥协的时间已经有限，如果3月2日子夜双方仍无法达成共识，价值达20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产品的关税可能就将提高到 25%。 尽管双方都强调刘鹤半个月前的美国之行取得了进展，但美国政府近日不断表态说要达成共识还有很多工作要做。目前阻碍谈判取得进展的议题始终是美方要求的中国经济结构性改革。 美方代表团在这次北京谈判中尤其希望在美国企业的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取得进展。可能是为了向北京施加压力，特朗普在上周四宣布他不会在3月1日以前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这番表态使得双方对暗示达成妥协的希望再次降温。报道指出，除了要求中国企业的结构性改革之外，美方还要求建立定期监督机制，检验中国落实承诺的情况。而对于中共来说，这一点十分敏感。人民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石应红表示，这不可能，这关系到中国主权以及政府权威。这篇文章引述美国媒体的报道指出，倘若本周的谈判取得进展，华盛顿有可能会接受延迟达成协议的期限。在黄背心抗议运动持续的背景下，法国国内话题仍然占据各大报纸的头版大版篇幅。法国教育部提出的改革方案将提交国民议会讨论，解放报今天以此作为头版主题，突出这项旨在重建信任的教育改革方案在教育界面对的不信任。总统马克龙倡议启动的全国大讨论活动已经启动近一个月，马克龙本人几乎每周两次参加讨论活动。费加罗报今天以此作为头版头条话题，提醒警惕马克龙借此进行变相的竞选活动。该报的头版社评文章指出，总统亲自参加全国大讨论对于为社会紧张关系降温当然是必要的，但这并不足以驱散法国社会的问题。以上是法国报纸摘要。
接着下来又到了本台特约记者专栏节目时间，我们播出的是王山主持的美国专题。
美国给中国就美中贸易协议进行谈判的90天期限只剩下最后10天了，前80天一无所获，连一个协议的草案都没有形成，这就使剩下的最后10天的谈判成为关键而艰难的10天。2月14日和15日，美中两国的代表将举行又一轮，也许是最后一轮谈判。美国显然降低了对这次谈判的期许，由原来的4位部长级经贸官员出席，减少为美国贸易代表和财政部长2位，而中国方面仍然由副总理刘鹤挂帅。之所以说最后10天的贸易谈判关键而艰难，说的是美中贸易谈判不会有双赢的结局，在这10天里，任何一方输了这场谈判，全盘皆输，都会给自己一方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对于美国来讲，美中贸易谈判成功与否的唯一判断是中国能否实现经济的结构性改革，以确保今后在与美国和所有国家进行经贸交往中不再窃取别人的知识产权，不再强夺别人的科技成果，不再对出口企业实行国家补贴，放弃国营企业对经济的垄断，拆除对别国的贸易壁垒，拆除网络防火墙，让信息开放和自由流通等等，从而一劳永逸地消除中国对世界经济的祸害和对世界贸易公平公正互惠规则的破坏。美方所求的不仅仅是中国向美国多购买几百万吨大豆、几百架波音飞机而已。其实美国对中国提出的这些要求，每一条都是2001年中国请求美国帮助其加入世贸组织时，对美国和对世界做出的庄严承诺。但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18年来，对自己的承诺一样也没有兑现。其实中国在做出庄严承诺的那一刻就没有打算兑现，他们是为了加入世贸组织而蓄意欺骗美国，欺骗世界。这样对于中国来讲，美中贸易谈判的成功就在于拒绝美方关于实行经济的结构性改革的要求。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不遵守世贸的规则，却享尽自由贸易的好处，给中共政权带来最大化的利益。中国实现了大国崛起，有能力向美国和西方世界发起攻击，甚至要取代美国。中共权贵肆无忌惮地掠夺国家和民族的财产，迅速暴富。中共有了足够的资源镇压国内的政治异议人士、维权人士和少数民族， 有能力将南海变成中国的内湖，有胆量武统台湾，消灭华人世界的这盏民主灯塔。经济的结构性改革改的是中共的命根子，其内容包括在习近平誓言不能改不该改的坚决不改的范围内。人们相信习近平宁愿美国征税，让国家与人民承受苦难，也绝不会进行经济的结构性改革。当然不排除在十四、十五日的谈判中，中方会部分接受美方的要求，承诺实行有限的改革，以求在贸易战中逃脱。但中国的信誉已经破产，为中国实行全球战略的华为公司正像一只过街老鼠被全世界追打。美国人尽管容易被欺骗，但中国这次想重演当年加入世贸组织的把戏已不容易，因为帮助中国崛起的美国受中国的伤害实在是太深太重。特朗普取消了与习近平本月底的特席会，他不想再被这位老朋友忽悠。两位领导人虽然不见面，但在这最后十天里都紧盯着对方，看谁先眨眼睛，看谁败下阵来。
在进入本台后半段的专题之前，我们为您重播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伊朗举行伊斯兰革命胜利四十周年纪念大游行，高声呛美国去死吧。维基强选提名泰国公主竞选总理，爱泰爱党已遭解散惩罚。法国力胜群雄与澳大利亚签下12艘先进潜艇大单。日本在美朝首脑会谈之前举行集会，要求解决绑架问题。中国官媒罕见发布最低增长率季度数据。重启新一轮贸易谈判，北京希望取得良好结果。中美贸易对话日，美国军舰再领南海一助威，北京怒斥。中国专媒发表维族诗人音乐家黑伊特宣称健康良好的视频，反驳土耳其的指控。中国官方或让步允许车室污染试行上路。春节消费突破10000亿，但增速与旅游人数均跌至10年新低。1.2万人促港府减大陆移民营额，有医护称新移民使医疗系统崩溃。接着下来，欢迎您收听由珍妮特主持的《今日经济》。
各位听众，由于越来越多中国人爱吃榴莲，成为新一波马来西亚去森林化的罪魁祸首。榴莲的气味恶臭，它的形状像古代勇武大力士战士们手中甩圆圈轻易就能砸死人的尖刺铜铁武器，长长的椭圆形，大气的拥有水果之王的名称。不过如今马来西亚为了满足中国消费者的这项新一波的口腹之欲，为了栽种榴莲树而大肆铲平部分的森林，马来西亚政府还为中国消费者定了宏远的目标计划，就是到了2030年，要让马来西亚的榴莲生产量增加2倍，达到443000吨。这种被老饕们视为水果之王的榴莲，是生长在东南亚地区的水果，有着1公斤、2公斤或者是3公斤的重量，奶油质般的果肉，以及有着许多人无法忍受的类似臭袜子、臭水沟或者是呕吐物的难闻冲鼻的臭味，令人恶心的程度，就像中国人受不了法国人吃的蓝莓菌的 臭奶酪，也像许多西方人受不了中国的臭豆腐的气味一样的光景。由于大家对榴莲的恶臭到了无法忍受的看法是如此的明确，因此盛产地的许多旅馆也都禁止旅客携带榴莲进入房间，新加坡甚至禁止携带进入地铁里，各大航空公司禁止携带上飞机的命令当然也就不在话下了。不过榴莲在中国越来越畅销的现象也就让马来西亚政府及出口商喜出望外，可以大捞一笔了。根据环保人士指出，为了满足许多中国人爱吃榴莲的需求，马来西亚榴莲栽种农放弃了小面积的种植，改成大范围的栽种，这也导致了马来西亚去森林化。而此前因为栽种棕榈油作物，森林已经遭到大片的砍伐。环保协会 PEKA 的负责人索菲说，马来西亚的去森林化正在进行中，为的就是要满足越来越多的中国消费者爱吃榴莲的需求。在马来西亚的中部的务劳地区，整片的热带雨林森林被砍伐，为的是栽种那些用保护网护卫着的榴莲树。这些栽种在森林保护区旁边的榴莲园也影响到当地丰富的物种如猴子等动物的生存，以及各类的奇珍异鸟。负责这项榴莲栽种计划公司的 Harvest 对于法新社的询问表示不予置评。不过根据环保协会 PEKA 指出，地方政府在一个过去是保护地区批准他们砍伐栽种榴莲。在4000公里之外的中国呢，那么我们来看一家小商店的水果老板向法新社指出，榴莲卖得很好，顾客爱上了马来西亚榴莲，因为它非常的甜美。他进口塑料包装的冷冻榴莲或者是各式各样的榴莲产品，如蛋糕、冰激凌或者是油炸片。一名大学生榴莲老饕他说，小时候第一次尝试一吃就爱上了，他还说泰国榴莲的口味太浓了，吃了腻，我们在这里买的就不会。上述这名老板还说，我们的顾客吃榴莲是不计代价的，他们要的是最好的榴莲。这里最多人买的是猫山王牌的榴莲，它是金色的，果肉丰厚，在北京我们可以买到一颗800元人民币，折合美金120元。原本栽种棕榈树的马来西亚这些农民由于价格下降而且破坏环境受到指责，现在农民们逐渐的转向栽种榴莲，而马来西亚政府鼓励栽种榴莲，这些农民因此被迫利用现存的果园来栽种。2018年8月，马来西亚向中国出口榴莲的营业额是2017年的2倍，达到了180万美元。马来西亚网希望今年八月能够和中国达成一项协议，批准出口整颗冷冻榴莲到中国，那么营业额将更往上冲标。马来西亚政府制定的目标到了2030年要生产2倍的榴莲，也就是让生产量达到44万3000吨。环保协会 RIMBA 认为，栽种榴莲会导致马来西亚去森林化的风险加剧，而且导致其丧失物种的多样性，并警告说这最终可能会破坏许多的物种，例如大象、老虎、灵长类及巨鸟的栖息之地。各位听众，以上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
接下来欢迎您收听由芳华主持的国际纵横专题节目。
听众朋友，跨太平洋关系全面进步协定，也称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CPTPP 于2018年12月30日生效，这意味着占全球国内生产总值达 13%， GDP 高达13.5万亿美元，拥有超过5亿人口的一个新经济圈正式诞生。 没有美国参加的这个 TPP 终于生效了。目前的成员国有11个，包括日本、加拿大、新西兰、墨西哥、澳大利亚、越南、新加坡、智利、秘鲁、文莱和马来西亚。从2018年12月30日起，日本、墨西哥、新加坡、加拿大、新西兰、澳大利亚六国撤销和调降了工业品及农产品的关税，并启动有关贸易以及投资的共同规则。其他相关国家也在陆续推进对该协定的批准程序。此外，泰国和英国也正考虑加入该协定。2017年1月23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签署行政命令，宣布美国正式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TPP。随后，有关国家推出了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定，这也是美国退出 TPP 后命名的新名字。据日本共同社的报道说，跨太平洋全面进步协定未来将撤销区内农产品和工业品超过 95% 类产品的关税，今后还将力争扩大参加国，提高在全球的存在感。新西兰贸易部长帕克表示， CPTPP 全面实施之后，将为新西兰的出口商每年节省大约 1.5 亿美元的关税。加拿大多元化国际贸易部长卡尔发布推文指出，加拿大的贸易将很快能够从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定中获益，在全球发展最快的地区之一获得更多的自由贸易的机会。据英国《泰晤士报》报道说，如果英国在脱欧之后成功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议，那么苏格兰威士忌酒的出口量将会有大幅的增长。英国国际贸易大臣福克斯强调，仅2018年一年，英国和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定成员国之间的贸易总额就高达950亿欧元。英国的加入可以通过自由贸易为英国企业带来更多的发展机遇。有分析指出，除了关税的减免，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定还为成员国在环太平洋区域取消投资、服务和数据的障碍，简化消费者的通关程序等方面为电子商务、金融业和零售业的发展提供机遇。不过，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定的生效也引发了一些成员国对自身发展状况的担忧。日本共同社报道说，虽然日本政府和经济界强调 CPTPP 对日本有利，但普通家庭受惠有限，被置身于与进口食品竞争中的农户也为消除不安。同时，以牛肉和猪肉为中心的廉价农产品流入会对国内农业造成考验。今年1月19日，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定在东京召开了首次部长级会议。会议由日本经济财政及经济再生大臣茂木敏充当主席。他表示，与会的各国官员重申在亚太地区以及其他地区推动自由贸易与经济整合的重要性。他还宣读了一份联合声明，其中指出，最近出现的倾向保护主义潮流让人越来越关注之际，至关重要的是维持并且进一步加强有效的、开放的、包容的和以规则为基础的贸易体系中的各项原则。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致辞时表示，我们不应让时钟逆转，我们需要正视任何忧虑与焦虑，做到公平规范，这样就可以进一步发展自由贸易。这个组织一直为那些分享我们的愿景、接受 TPP 高标准的国家敞开大门。会议重申对开放自由贸易的承诺，并讨论了备受瞩目的新会员入会程序以及成员国间纠纷处理程序等议题。台湾外交部从一开始就发表声明，祝贺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定的生效，并呼吁早日让台湾也加入该协定，称台湾的加入会促进亚太地区的繁荣与发展。台湾总统蔡英文在接见日本众议员和井克行时表示，日本是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定最关键的经济体之一，台湾政府已经多次表达加入该协定的意愿，尤其盼望能够争取参加第二轮的谈判，希望日方能够持续协助。蔡英文表示，为了增进双方的合作关系，诚恳地希望日方能够给予协助，支持台湾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全面进步协定。日本政府的支持对台湾有着格外重要的意义。他又表示， 日本各界一直在许多重要的国际场合不断为台湾发声。台湾政府已经多次表达了参与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全面进步协议的意愿，尤其希望能够争取参加第二轮的谈判。北京曾经公开对台北试图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全面进步协议表示反对。中国官方传媒称，台湾入群梦碎了还不死心。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正式生效之后，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表示，当前有关国家积极推进区域自由贸易安排，希望进一步推动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这充分说明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没有改变。他称，对于区域自由贸易安排，中方立场是一贯的，我们坚定地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同时主张建设符合世贸组织原则、开放透明、互利共赢的区域自由贸易安排，二者可以相得益彰。高峰此前曾经表示，只要符合世贸组织的有关原则，有利于推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中国都持积极的态度。越南方面，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全面进步协议对越南具有重大的意义。越南国会已经批准了该协议，从1月14日生效，协定为越南制造的产品在加拿大和日本等主要市场打破了进口关税壁垒。如果油盟的贸易协定随后也得到批准，依赖出口的越南可以无关税地进入占全球 GDP 45% 的多边市场，这是越南加入世贸组织以后得到的最大经济助力。越南与欧盟在2015年谈判达成的自由贸易协定，欧盟预计会在今年加以批准。分析人士说，这两项协议加在一起，将推动越南迅速增长的出口驱动型经济，并加速国内中产阶级的增长。这两项协议还将加大越南对外国投资者的吸引力，这些投资者本来有可能更喜欢在中国设厂。不过，为了遵守协定，越南还必须强化对知识产权和劳工权利的保护。越南被视为是 TPP 受益最多的国家之一，因为越南还是发展中经济体，而且出口在国民经济比例中超重，2017年达到了2000亿美元。参加协议的其他国家将是越南制造产品的净进口国。欧洲和环太平洋国家希望与越南达成贸易协议，以便向越来越强大的越南中产阶级出售进口品。波士顿咨询集团预计，到明年，越南9300万人中将有三分之一成为中产阶级。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全面进步协议也将进一步推动越南在与劳力相关的行业方面进入其他十个成员国。按照该协定，越南必须允许成立独立的工会，将政府采购规则标准化，以便让其他伙伴国的公司可以投标，并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专家们说，越南目前还达不到这些标准，遵守非关税要求，特别是保护知识产权，将进一步把越南和世界制造大国中国区分开来。有分析指出，越南已经对中国有了一项优势，特别是对于亚洲发达经济体来说，那就是劳动力成本较低。中国还缺乏独立的工会。此外，在执行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方面，中国也做得不够。美国总统特朗普虽然退出了跨太平洋贸易伙伴关系协议 TPP， 但美国重返该协议的道路并未堵死。有分析说，一方面，美国如果不加入，就可能面临贸易转移的损失。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之下，美国可以获得1310亿美元的收益，而面对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全面进步协议，美国会产生20亿美元的经济损失。另一方面，美国国会中期选举之后，共和党失去了众议院的控制权，以至于即使达成新的 TPP 条款，也很难在其政敌民主党手中通过。而短时间内，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全面进步协议国家在现有框架下，也难以再拼凑一个由美国参加的新协定。促使美国重返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那就是与 TPP 产生竞争关系的有中国加入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2012年11月，中国与东盟十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印度共16国对外宣布启动谈判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议，有望在2019年达成实质性的成果。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一旦达成，其人口总量将达34亿，国内生产总值 GDP 为 49.5 万亿美元，经济总量占全球的 32%， 将成为当前亚洲地区规模最大的贸易协定，超出了 TPP 的规模。如果美国不加入 TPP， 到2030年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将每年总共增加2860亿美元的收入，是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全面进步协议的两倍。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的是专题节目《国际纵横》。
接着下来，欢迎您收听本台今天最后一个专题节目，是由罗拉主持的法国译文欣赏。
各位听众，莫里埃之于法国，等同于莎士比亚之于英国。法国17世纪古典戏剧作家莫里埃的三幕剧《无病呻吟》于2019年的1月25日开始在巴黎剧院上演，由法国首屈一指的头牌男星丹尼尔·奥图领衔，与女儿一起主演。法国著名男星奥图绘声绘色的表演再次重现莫里埃这部名剧的荒谬气氛，让人重新领略莫里埃的这部名剧。今年69岁的法国男演员奥图出生于北非阿尔及利亚的阿尔及尔，他父母都是演员。奥图24岁开始其演员生涯，他曾经在1996年因扮演《两位男人友谊》的第八日摘取戛纳电影节的最佳男演员奖，随后还以《恋恋山城》获得凯撒最佳男演员奖等。几十年来，戏剧和电影生涯磨练出奥图超群的演技。奥图曾经三次扮演莫里埃戏剧的主角。众所周知，莫里埃是一位伟大的剧作家，同时也是一位出色的喜剧演员。自17世纪以来，法国戏剧作家莫里埃一直是剧作家们参照的典范。他的剧作在全世界拥有大量的爱好者，也经常被搬上舞台。此次奥图再次领衔主演《无病呻吟》，而且还担任该剧的导演，可谓首次。奥图告诉记者说，他与女儿同台演出会更让莫里埃的这部名剧充满了刺激，也让他想与女儿同台演出的梦想成真。而且奥图认为，等待如此长的时间再次主演莫里埃的名剧《无病呻吟》，主要是他需要生活经验和感受的沉淀，体验到生命的珍贵和时间的飞逝。奥图强调，《无病呻吟》是莫里埃生命中最后一部剧，作家生前只上演过四次。最后剧作家同时演员的莫里埃因常年患病疲劳，在他第四次上演该剧后病倒，随后医治无效身亡，享年仅51岁。那么《无病呻吟》讲述的是什么故事呢？《无病呻吟》一剧讲述主人公阿尔刚怀疑自己生病，他认为自己病入膏肓，特别是因为阿尔刚相当富有，有大批前来给他看病的医生们迎合他的心理，给他治疗开药，榨取他的钱财。其实这些诊断和药物对于他的身体来说毫无用处。阿尔刚日常生活完全依靠第二任妻子贝丽娜，但是贝丽娜也居心叵测，她表面上关心体贴阿尔刚，但是她背地里想尽快继承阿尔刚的财产。而阿尔刚是位对女儿热力克十分专制的父亲，他一心打算要把女儿热力克嫁给医生皮尔贡的侄子，这样这位医生也可以更好地为她看病。然而女儿日里克却暗自爱上了年轻人克莱安特，她抗拒父亲的意愿，险些被送进了修道院。而继母贝丽娜企图暗中破坏日里克与情人的爱情，女仆出于好心揭穿了继母贝丽娜的阴谋，最终故事结局皆大欢喜，有情人终成眷属，而那个无病呻吟的阿尔刚也成为了一名医生。这也真应验了中国的一句老话，就是久病成医。 各位听众，今天的专题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跟大家介绍法国头牌男星奥图领衔主演莫里埃的名剧《无病呻吟》。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苏黑娜的技术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友可以透过电子信箱与法广中文部联系，您可以点击法广中文网页下方的联系我们栏目给法广留言。法广简体中文网页网址是 http://cn.rfi.fr， 法广繁体中文网址是http://trad.cn.rfi.fr， 也可以直接将邮件发到法广电子信箱，地址是 svrvice.chine@rfi.fr。
现在我们最后一次为您重播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伊朗举行伊斯兰革命胜利40周年纪念大游行，高呛美国去死吧，维基提名泰国公主竞选总理，泰爱泰党已遭解散惩罚。法国力胜群雄与澳大利亚签下12艘先进潜艇大单。日本在美朝首脑会谈之前举行集会，要求解决绑架问题。中国官媒罕见发布最低增长率季度数据。重启新一轮贸易谈判，北京希望取得良好结果。中美贸易新对话日，美国军舰再临南海一助威，北京怒斥。中国官媒发表维族诗人音乐家黑伊特宣称健康良好视频，反驳土耳其指控。春节消费突破10000亿，但增速和旅游人数均跌至10年新低，外游人数大增。这里是巴黎，您收听的是 A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本台对亚洲晚间19点开播的节目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小山编辑播报新闻，夏荣主持，感谢苏慧尼亚的技术合作，也谢谢您的忠实收听。在节目的最后，我们将播出一首由 Big Flo 和 Aoli 所演唱的 Plus Da 这首法语歌曲，来要祝你晚安，下次空中再会。
Quand j'étais petit, je pensais qu'en louchant trop, je pouvais me bloquer les yeux. Que les cils sur mes joues avaient le pouvoir d'exaucer les vœux. Quand j'étais petit, je pensais que les adultes disaient toujours vrai. Et la nuit dans la voiture, je pensais que la lune me suivait. Mais depuis, qu'est-ce qui a changé ? Pas grand-chose. Je n'ai pas rangé les questions que je me pose.Changé, pas grand chose. Je n'ai pas rangé les questions que je me pose.
On disait,
tu comprendras plus tard. Tu comprendras plus tard. Tu comprendras plus tard. Mais on est plus tard et je comprends pas. Tu comprendras plus tard. Tu comprendras plus tard. Tu comprendras plus tard. Mais on est plus tard et je comprends pas.
Quand j'étais petit.J'entendais un monstre qui vivait sous ma maison. Je pensais mourir dans la lave si je marchais pas sur le passage piéton. Qu'à l'époque, des photos en noir et blanc, les gens vivaient sans couleur. J'étais sûr qu'un bisou de ma mère pouvait soigner la douleur.
Mais depuis, qu'est-ce qui a changé ? Pas grand-chose. Je n'ai pas rangé les questions que je me pose.Changé, pas grand chose. Je n'ai pas rangé les questions que je me pose.
On disait,
tu comprendras plus tard. Tu comprendras.
plus tard et je comprends pas. Tu comprendras plus tard. Tu comprendras plus tard. Tu comprendras plus tard. Mais on est plus tard et je comprends pas.
Aujourd'hui, en grattant un ticket, je me vois millionnaire. Je me dis, tout ira mieux si je souris à la banquière.
Aujourd'hui, je me dis que si j'attends, quelqu'un fera ma vaisselle. Et que même si je vieillis, mes parents sont immortels.
Qu'est-ce qui a changé? Pas grand-chose. Je n'ai pas rangé les questions que je me pose. Qu'est-ce qui a changé? Pas grand-chose. Je n'ai pas rangé les questions que je me pose.
On disait,
tu comprendras plus tard. Tu comprendras plus tard. Tu comprendras plus tard. Mais on est plus tard et je comprends pas. Tu comprendras plus tard. Tu comprendras plus tard.